好，弟兄姐妹们好，很高兴能够继续在这边享受雨水啊，这个享受雨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对我们湾区的人哈。其实这个哎呀，刚才这个出去这个上洗手间，哎呀，这个真不方便啊。但是呢，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就拼命祷告说，哎呀，那么多烟，赶紧下上大雨就好了。现在你看这个下雨下的不是我们所要的时间，所以这个真是，哎，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好，我们继续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好，如果翻到了，我们这一段很短很短，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读得稍微慢一点，我们就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他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他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那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恨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特别讲一个题目，就是人的不信实。讲到信实，中文这两个字呢，一个信一个实，其实可以把这个字分成两部分，因为中国人的字呢是词组，是组在一起的，所以信实可以分成信心加上什么诚实啊。所以中文的意思相对来说比那个英文的 faithfulness 还要更加怎么深刻一点啊。 faithfulness well 是信实，但是中国人的信实还要更深刻，有信心有诚实。神对人信实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神忠于他自己所讲的话，神对人有立约有应许，所以呢神说过的神就忠于他的话，他所立的约。那人对神呢也应该信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忠于你自己的承诺。这个人 对神不只是光忠诚，忠诚里面带着信心。所以人对神的信实，诚实的中间带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对他的相信。信实 faithfulness 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什么？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啊？不是，最基本的人和人是什么人和什么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你说父母和儿女错了，尤其在美国，父母和儿女就18年关系，所以18年以后哈、啊，所以你那孩子还小的时候，赶紧享受吧，啊，因为很快就没了，是吧？真的，这个我的孩子哈、啊，这个小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家那个床比较大一点，啊，那是前一个主人留下来的，那床特别大，是 California King 最大的那个。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滚来滚去，所以我们家孩子多，所以呢到早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你就可以听得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去洗手间了，上完厕所哒哒哒哒哒就爬上来了，完了结果呢一撩那个被子，这边一个，一会儿哒哒哒哒哒又去一个，完了再一会儿一撩被子，这边有一个，所以我早晨起来的时候一看脚底还一个，最后多少个人在 在床上？6个人。哎呦，挤得特别难受。哎呀，那我的太太就说了，哎呀，这挤得太难受了。我就跟她说，挤吧挤吧，享受不了几年，这是一种享受，对不对？哎，但是孩子很快就走了，最跟你天天享受的，最后大眼瞪小眼的那一个是谁？你的配偶。人跟人最基本的关系，你要忠诚的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夫妻。中国人呢，在这个讲到我们中国人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传统，好，所以呢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哈忠诚啊。讲到这个呢，就是我想起来了一个故事，叫孟姜女哭长城，知道这个故事吧？哎，这个有机会到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外有一个孟姜女庙啊。为什么呢？那么据说孟姜女就从那儿就跳到海里边去了，所以外边还一块石头，那叫孟姜女，就那块石头就在啊，这就是据说，你别当真哈。啊，那个、庙里边呢，门口呢有两个对联，哈、啊，我在这儿就不讲了哈，因为在这不是讲文学课哈，所以就不讲这个对联到底怎么讲了哈。哎，那个对联没有逗点的，所以你怎么念还特别难念。啊，这边两边，这边回上网查一下，你们自己去弄。哎，孟姜女哭长城，从小我们听这个故事。孟姜女最大的值得称颂的地方是什么？对爱情的忠诚。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提倡这一种，要彼此忠诚。这个美国人就不太一样了哈，对不起，刚才这个美国人走了，所以我们还可以讲他们点坏话。这个美国人呢，那这个动不动就怎么样，拜拜啊。那有一个华人的姐妹啊，她呢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以后呢，那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呢 就在这个什么一边看着电视啊，就看着就这个姐妹呢就有感而发，就说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美国人啊，这动不动呢就是拜拜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彼此忠诚。他说得了吧，人都是那样啊，就不信。所以结果呢，这个姐妹说不，我告诉你真有这样的事。是吗？你说到底有什么事？他说有。一个人跟他的妻子分离三十年，因为这个政治战乱哈，就分离30年。30年以后，他们夫妻两个才重聚，妻子带了5个孩子，那5个孩子都有孙子了。你知道吗？再见面的时候20几个。哎，20几个哎。完了结果呢，他说再次相聚。他没再嫁，他没再娶。哎，这个老美丈夫就说不可能，30年。3年我们美国人怎么样就不知道跟谁去了。别说30年了，3年就不行了。他说不可能，真有这样的。那不信，我们去看一看你好不好？找他去。最后他们就真的去找他了。哎，我说的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了吧？哇，你们都知道了啊！完了，最后他就真到他们家去门口上去了啊，这是真事啊！完了，最后他就梆梆梆敲人家门，完了那个老外敲的哈。老外敲，梆梆敲，啊，那个人就那个里边是个牧师哈，那个正果牧师，正果牧师就啊，那时候他80多岁了，完了就开门，什么事？他那个人就问他啊，请问你是不是正果牧师？他说我是。好，听说你跟你太太分开30年，对不对？他说对呀，啊，这很多人都知道。对，30年中间他没再结婚，你也没再结婚，对不对？他说是。现在你们30年以后终于再重聚了，是不是？他说是。完了他就走了。这个正果牧师就说怎么回事啊，啊，这个人怎么到我家门前来？这一个老外就这么问的几句话就走掉了，你知道？完了，最后他就跟着出来了，就跟着出来了，啊，跟着出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们旁边有一个那个 gas parking 啊，就在他们家旁边，一看，哎，有一个啊华人的姐妹就在这么样，哎，就在那笑笑他的那个老公呢，就说怎么样，是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老公说，哎，是那么回事。后来就把这个故事缘由就讲给他听。忠诚，为什么忠诚？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信实。这就是神对当时以色列人讲的问题。马拉基书这个退休会我们一直都在讲的。第一段昨天我讲的就是讲到神的爱。他们怀疑到底神爱不爱我们。神用拣选跟他们说，想想你们成为怎样的人。是我的拣选。从万人之中没有拣选别人，就拣选你们。还保守着你们，难道我不爱你吗？后来神责备他们说，既然我爱你们，你们的服侍是怎样的呢？你们全民服侍我应该像祭司一般的专心的来服侍我。到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讲到 他们在生活上不信实，没有信心，没有忠诚。这里面分成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十节，讲到对弟兄不信实。第二个部分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对神的信实圣洁不信实，对神的圣洁不信实。第三段是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婚姻之中的不信实。这是他们对神的第三个争辩，因为神对他们说，耶和华不再看顾你们的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所以他们就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接纳他们的供物，是因为他们用诡诈待人。我们首先先来看第十节，他们待弟兄不信实。这一段经文里边有一个特别的词重复三次，就是诡诈。你回去好好看，诡诈这个词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出现，待弟兄，对待弟兄用诡诈对待。第二次出现，对神用诡诈对神。第三次出现，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妻子用诡诈对他。所以一上来神就在这里说，提醒他们说，你们不是只有一位父一位神吗？当然对比着下面就给了，你也有一位妻子。既然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就应该算是亲兄弟，因为你有一个父，当然就是亲兄弟了。但是对亲兄弟，为什么还要以诡诈待他呢？我们崇拜的时候，呼叫说天父，同一位父。我们崇拜的时候，坐在同一个房间，那表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彼此握手寒暄，好像一家人。但是出了这个门，结果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当然了，圣经里边没说，他说你们背弃了神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这个没说到底是什么约，圣经这一段经文里没提。那学者们就开始猜测，到底这个神在指责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懂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约定。后来他们查了一下，应该是在律法之中，神跟他们的律法之约里面特别提到，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十五章里面提到，每逢第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啊，那个叫做豁免年啊，它就有一个开始，完了就一路下去，每个第七年叫做豁免年。豁免年的意思就是说，到那一年这个弟兄向我借债，到那一年那个债怎么样？一笔勾销。好，一笔勾销，就是说之前他要尽可能的还，好，但是到那一年还没还清的那一年怎么样？就这个一笔勾销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向他借债最好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特会算哈，最好是在哪一年开始借？第六年他向我借，我要借他最好是哪一年？哎，你们不都挺会算数的吗？我要向他借最好是哪一年？第一年借。 第一年借，因为他还六年嘛，那因为他那还起来的时候要每年还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一下还的，一下还还不少那么多，对吧？那如果他第六年找我借钱呢？啊？啊哈，所以生命记十五章里边继续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就恶眼看贫乏的弟兄，什么都不借给他，听见了吗？圣经里边啊，这神啊早把人性都看透了。哎呀，刚才我还没念这段的，我就跟你们一分析，大家都已经开始啊，挺聪明的，立刻就想到了。到第六年怎么样？不借。后来还继续说，豁免年不只是豁免钱财，还豁免那卖给你的服侍的人。他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子或希伯来女子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你要任他自由离去。所以用诡诈待弟兄，很可能指的是这个。我看着他都要破产，都要死掉了，都要饿死了，结果怎么样？我在那儿盘算，天天盘算，盘算什么？不划算呢，对不对？好，我把他的生意给救下来了，结果呢，明年就是第七年，哎呦，现在几月了？那现在就更怎么样，不能借给他，为什么呢？还差一个多月，一个月零几天了，对不对？我刚一借给他，结果怎么样？豁免年到了，那必须得豁免，我不豁免就说不过去，到明年我还继续找他要的话，这玩意儿别人的话我脸面都没有了。所以怎么办？拖拖拖到一月一号以后，对吧？就是这样。其实这里面讲到的以诡诈待弟兄，就是应该指的是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呢属于东方民族，这个东方民族都怎么样啊？特会怎么样算计。这个老美就比较差一点。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圣地的时候，我是跟着学校的那个办的团哈，我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呢，那全团的人呢都是白人，美国白人。那美国白人呢，我就我这么一个亚洲人啊，那就当然老师带队去跟我们讲解。那自由时间也比较多，因为人数不是太多，人数不太多呢，就变成自由。老师呢就是说啊，今天自由，现在你们就随便逛逛嘛，啊，我们就随便逛逛。那我也进去逛逛啊，看东西啊，就是什么啊，那免不了就问价钱，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东方人怎么样？啊，砍价！这我当牧师的，这玩意儿不好意思啊。这动不动杀价，一杀一半，这哪有这么干的？对吧？所以呢，那我就不好意思的，我也就是看看。那个时候，然后经济上也不宽裕，也不想买什么东西，顶多买点小东西就完了。一问，问问价钱，哦，多少钱？哦，这个价钱，哦，想一想，那我就转身。我这一转身，你这结果怎么了？你们怎么都有经验啊？啊，结果那个人就拉住我，来，别走，别走，别走。你说你要多少？哎呦，我不想买啊！我这一说了以后，他要给我，我就走不了了。就跟他那开始讲。哎呀，那个白人同学就看着我，哎，看着我。后来他就出来跟我说：“你刚才跟他讲了多少？” 我说讲差不多是讲一半吧，啊，没讲一半也最少三分之一吧，啊，这个我们就，他说你怎么懂这个？我说我当然懂了，我们都是亚洲人呢。你说他一我一看他眼神，他一看我眼神，我们俩就懂了。那从此以后，你知道出了一个事，他们一买东西就跟着我，就跟我说：“哎呀，快快，你到前面去跟我们讲。”啊，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啊，晃晃悠悠就过去了。完了就先问问价，我也不用杀价，一转身，哎，他就立刻拉住我：“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你来讲啊。”讲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讲啊，那旁边我就问他们：“哎，要不要啊？”他说：“要，几个人要啊？这好几个呢啊！您这老美花钱的时候 ，credit card 一刷，完了以后。”有的时候东西拿不走啊，他们那买那瓷器呼呼买那么一摞，那怎么拿，然后呢运没事，你知道这一算，他们一算便宜，那个尤其20多年前啊，这个跟美元一比便宜，好便宜，所以他们就这个买那个什么很多东西啊，他是还想好了，因为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去的，12月去的，什么 Christmas 啊，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什么他们也是这样啊，送礼物啊，什么全都买，所以我就最后变成导购了，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呢，特会算计，对不对？特会算计，这个我不是生下来就做牧师的哈。我这个做牧师也这个之前呢我工作过很久啊，这个前面讲过我是学建筑的，做建筑设计的啊，我做了这个工作做了10年，这个老中公司老外公司啊 China Town 什么都做过啊，那这个广东话 CTM 最广，原因就是跟广东人的公司做过好久，那原来我不会说，因为就里边就我一个讲国语的，那就天天用英文讲话呢，太闷得慌，就太不方便。他们呢，那个每天早上要开会，那我跟老板说不开会行不行？不行，你谁给你哪还给你 repeat 一下，坐那儿听啊，所以就坐那儿听，哎，听久了慢慢就听懂了啊，就是他讲他们的，我讲我们的，实在讲不清，弄点英文来讲一讲，差不多就行了。所以就这么样子，差不多。我们在工作的上边最难做的客户是什么客户啊？有没有经验？你们都按 engineer 的没这个经验，像我们是要谈客户的，盖房子的嘛。最难的客户是什么客户啊？大点声，我听不见，雨声太大。犹太人，错。最难的客户是什么客户？那就是我们老中啊，不同意啊。哎呀，有一次，你知道我们是一个 team， 好，我是管设计的，完了有一批人呢在工地上做，好，那这个有老板啊，财务的，好，这个一个 team， 那这个哎，有一天大家都挺高兴。啊，是一个有钱人啊，老板有一个钱人呢，说我要盖个大 house 啊，那大 house 这个那这个就是全包啊，从设计一直到最后结工啊，那挺好。我们这一想，哇，大 house 啊，光这个设计的是我们忙好几个月，这个忙着半年，这一忙半年，我们这哈、啊、公司就开始都有饭吃了啊，那挺高兴，所以大家就都在那忙。啊，忙呢，那就是改图纸修这个什么，哎呦，这个工作量很大的，好，一会儿他一会儿动不动一个电话改过来，一会儿太太一会儿一想，不行，我要那个厨房要大一点，哎呀，我们改来改去，啊，最后终于差不多了，那最后干什么？签 contract， 所以他们说明天早上我和我太太一块儿来签 contract。那大家都很高兴啊，一签完 contract 就开工了。第二天早上来了，往那儿一坐，就说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验？ 再减5000块，我就签。哎呀，把我们气的！你说这个人他就缺那5000块钱吗？啊，不缺那5000块钱。你知道是哪缺那5000块钱？他的心里缺5000块钱，你知道吗？完了，结果他就非得，哎呦，讲了半天，他说我就要这5000块钱。最后老板也气疯了，那就请，就让他走了。哎，这个印象太深刻，以诡诈待弟兄，最简单的形容就是天天算计别人，算计我们同一个屋子里敬拜神的弟兄，天天就想着把别人口袋里边的怎么样放在我的口袋里，有的时候算计的还把自己的家人给算计了，同意吗？这就是神对他们所讲的，你待你的弟兄不信实，没有信仰，没有忠诚。下面讲到对神的信圣洁不信实，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圣洁，最重要的圣洁是什么圣洁？是家庭生活的圣洁。一讲到家庭生活的圣洁，就是最主要的是夫妻，夫妻之间的圣洁关乎到整个家庭的幸福。但是结果怎样？圣经说他们以诡诈待神，待人就还好说一点了，连神都欺负啊！你说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吗？那怎么用诡诈待神呢？就是在神的圣洁上。所以后来神还就把这件事，怕他们不清楚，特别指出说，你们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知道那个侍奉那两个字啊，你看到旁边有小点点点或者有一个括号，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这个加上去的，因为怕这个不明白。其实简单的来说，你娶的是外邦神的女儿为妻。因为以前的人，他们把孩子生下来以后都献给自己所侍奉的神做他们的儿女，好，就像我们在教会里也是同样，我们孩子生出来要来到教会，也愿意献给神，让他做神的儿女一样。他说这些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神要求他们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不是神歧视看不起，不是，关乎到他们的圣洁。以色列人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犯罪，犯什么罪呢？就是与摩亚的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事，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你说，哎呀，信仰怎么跟这个家庭生活都靠在一起了？其实很严重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呢？ 到底可以不可以娶非信徒，对不对？那我们在教会里的教导经常是用那个另外一句话，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对不对？啊，就说啊，你不可以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用这句话啊，因为那句话呢是讲的是叫做什么呢，是服侍上好，信与不信的不能在一起服侍，不能一起服侍神。当然你可以把那句话引申夫妻俩一起服侍，那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两个一个信一个不信怎么能服侍呢，这个问题。所以经常我也在教会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哎呀，你说我能不能啊找一个非基督徒啊结婚呢？啊，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姐妹，是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都结婚了还是，如果都结婚了，这个就不用讲了。那我们讲下一段吧，因为就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一般的我不这么去回答，用那个信与不信的那句话，我一般是这么回答。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实，你不要以为你跟他结婚以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成为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我说我家里啊，很多都是从小基督徒，但是后来啊，遇到这个什么很多运动啊，什么啊变迁啊，离开啊教会也没有了，最后呢没办法了。最后年龄也到了，最后怎么样，哎，算了吧，就跟一个非基督徒的什么同学啊什么的同事啊就结婚了。你不能说他们的婚姻生活不好，不能说，但是内心里边一直有一个痛苦。我有一个姑姑就讲过，啊，姑姑还会弹琴呢，她说啊，哎呀，这个丈夫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我呢，想找一个人分享一下这个心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跟他讲，他根本不明白，也听不进去。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弹圣诗，唱一唱圣诗，弹一弹。哎呀，心里就得到一点抒发。哎，那时候也没有那个教会啊，好，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教会，所以他就说只能够这样。所以每一次我都用这个例子来劝告那些要跟非基督徒结婚的人，有可能你终其一生他都不是基督徒。感谢主，我的父母两个都是基督徒，但是我的父母的两边的兄弟姐妹都跟非基督徒结婚了，啊，那还不错了。经过这么多年，有几个最终在他七八十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有那么几个最近受洗的，哎呀，刚刚受洗，我们就哇，庆贺庆贺，赶紧庆贺一下。但是有好几个从来不成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拒绝信仰，不但拒绝信仰，还影响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婚姻是神设立的，神要求他的子民在婚姻上圣洁。为什么我讲很多这个教会里的姐妹才问这个问题？因为教会里的弟兄看到外面的都是什么？漂亮，有学问，对不对？啊，对吧？啊，有风趣，好的，所有的话都给了他们。 所以就把教会里面的姐妹怎么样给忽略了。所以当然了，所以教会里面很多姐妹就剩下了，所以姐妹就出问题了。那最后他们就说要，那要不然就独身，要不然就得要，没办法。所以这个我们当这个牧者的在教会里面特别难做。你说我不让他接，不让他接一辈子他就这样的，完了我再多说一句说错了麻烦了，这一辈子的事就是怨上我了。所以这个有些话真的很难讲，真的真的很难讲。其实教会里的弟兄没有看到，教会里的姐妹也非常美丽。为什么？因为教会里的姐妹有亲近神的光彩。当然了，这个教会的姐妹该打扮还是要打扮一点啊，该温柔一点的还是要温柔一点。当然你要表现出来，当然不是谁都不是瞎子，谁都看得见，对吧？有的时候不要太过那个什么啊，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的要不要跟基督徒结婚？要。因为这样的婚姻是神所命定的，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有神的祝福，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基督徒结婚有神的祝福。所以这个我也劝告很多年轻人，我就这么跟他说，其实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不代表这个就一帆风顺哈，不代表这个啊没有争吵，没有不同意见，都不代表。但是基督徒和基督徒在一起有一个好处，就是吵了吵着突然间心里怎么样，有 guilty。 因为人就要亲近神嘛，你一亲近神突然间发现的是什么？自己有错。当你自己有错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谦卑一点，声音小下来点啊。我调解过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那夫妻之间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错都是什么？他，绝对不是我。我曾经有一次就给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去写不同的这个一张纸，我说你讲讲你自己的错，别讲他的错，因为你说他的错我都听了半天了啊。你讲讲你自己的错。最后他们写了半天，那个难呢，写不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可写的，他觉得自己很好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一看，我说这你们俩的问题都在这儿呢，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对方错，没看见自己的错。所以那怎么办？我就说没别的办法，到我的查经班来。查经查查查查到后来突然间就觉得自己有错了。所以人就需要这样。为什么要查经？就是这样。第三个部分，神讲到13节到16节他们婚姻之中的不现实。他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中文翻译成幼年其实就是年轻的意思。年轻所娶的妻那是什么意思？中文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什么妻？发妻，结发之妻。那结发是不是那头发要连在一起？不知道啊，反正中国人有这么叫发妻，对不对？他后边还有一个说叫什么糟糠之妻是什么，也反正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差不多的这意思。那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娶的发妻，那是神所赐给你的，结果神听见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当时一个妻子被休 出去以后不像现在，你知道现在离婚了以后怎么样，是不是离婚完了就大哭一场？很多人不大哭一场的，很多人高兴极了，哎呦，终于怎么样，自由了。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因为当时不是，当时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工作的机会就是在土地。好，你被休麻烦大了，不知道去哪儿。那时候也没什么打零工这么一说的，没有。所以呢，你被休了以后，真的是在街上就是要饭去了。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不是讲笑话的啊。休妻，所以那个妻子如果被休，真的是哭泣，只有在神的面前哭泣。但是圣经里说，神听见他叹息哭泣的眼泪，是你前妻的眼泪。人若犯罪，神不接纳他的公义。前妻是发妻，圣经里还加了一条，不只是幼年所起的妻，还是你盟约的妻。我有一个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呢，写了一篇很重要的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在这个世经界还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书的题目就是 Marriage is Covenant， 什么意思？婚姻是一个约，婚姻是一个约，盟约之期，毁约的一方要受到惩罚的。今天我们呢，这个人和人之间呢，这个 promise 说得太快，结果怎么样？就麻烦得很，对吧？美国人最喜欢的，你看那美国电影，就是最喜欢的是什么？动不动一看见就说 I love you， 对吧？那过一段时间一吵架就说什么？I don't love you anymore。 哇，所以啊，姐妹们，你的丈夫要是不爱说 I love you 的话，不要强迫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也不会说后边那句话，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老中就是老中的文化使然，别那么学老外，对不对？所以，哎，对不起，我的妻子，这个老太太在后边听着呢，回家今天又有点问题了。哎，真的，说的太快，可能反悔也快；说的慢，反悔也慢。神在夫妻中间做见证，因为神与人立约。神信守所立的约，并且神在第一个婚姻创世纪第二章里边，亚当夏娃的时候，是神拉着谁？夏娃的手来到人的面前立约。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婚姻里边都是父亲，对不对？牵着女儿的手进来，那可能就跟这个有关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无从考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哎，可能跟这个有关。这个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坚决的这个鼓励大家，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当然了，在座的有谁在教会里举行过婚礼的？哎呀，不多呀，啊，不多呀，还有差不多多一半的人都没有， 那是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啊，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提倡了半天，好像都没有教会来实行哈。有什么实行的时候叫上我一下啊，咱那个什么一下啊？为什么我？因为我觉得，哎，我告诉你，你在神的面前立过约的时候，你吵架的时候，想离婚动那个念头的时候，怎么样？你都得想半天，因为你那个是站在神的面前，你 promise。你知道吗？或顺利，或艰难，或健康，或疾病，对不对？很多人不愿意加最后那句话，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啊，我们老中很多人说，哎呀，这句话怎么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说死了？我说不行，一定要加这句话，因为你加了这句话，你就不敢。因为你在神的面前起誓，你敢离婚，你就背约。所以这就是神对他们这个以色列子民就讲的话：你背弃了你所立的约，以诡诈待他。圣经里没有提怎么样用诡诈待他。好，那有些研究者就开始研究了，到底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用诡诈待妻，用什么办法休妻啊？你要没办法的休妻还挺难的。没想到他们一找，哎呀，律法书里有，摩西给人的律法里有，是在申命记24章里面特别提到啊，人若休妻可以要给他休书，但是休了这个妻子以后，如果这个妻子嫁了别人啊，你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因为娶回来就等于犯了奸淫，污秽了之地。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第二个男人了，你要再让他回来，你就等于是让他犯奸淫，完了再回来，那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任何在夫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奸淫。我相信你们同意我的说法哈，任何夫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都是犯奸淫，所以你让他出去本身就等于犯罪，因为你没死，你的婚姻关系还在。婚姻关系什么时候就断绝了？只有死，死亡，一方死亡，你们的夫妻关系之间就断绝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就说了啊？那为什么摩西那个时候允许人离婚啊？耶稣时代的时候他们也问他这个问同样的问题啊，那不摩西啊，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心硬，执意要离婚，那神呢就定了一条律法，有人执意要离婚的话，你必须给你的妻子休书。你这给休书什么意思吗？其实给休书是保护女性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休书麻烦大了，因为当时的这个女性一旦从夫家出去了以后，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回父母家，父母可能已经死了，那死了以后呢，她的兄弟有自己的家庭，也不可能长久的来养你，那你怎么办？你没有地方去的，没有地方去，又自己不能找工作，又没有地方这个接待你，你也不可能住旅馆，自己找房子住，那个以前的时代根本没有，你只能够做一件事，祈祷，就是做乞丐。所以还有一个办法，那怎么办？嫁人。如果你年纪还轻一点的话，赶紧嫁人。那你再嫁人的话，没有休书麻烦大了。你正准备结婚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你的合法丈夫来了，哎，他说不可以跟他结婚，因为我是他合法的丈夫，因为他没有休书。所以神就特别在律法里边规定，让以色列人必须给他们休书，因为给他们休书等于保护女性，让女性有一条路活下去。所以耶稣在那边说，其实原来造男造女的时候却不是这样， 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任何人在神的面前结合都不可以分开。那当然了，有的人又开始又争论，就说哎呀，那没办法呀，那我是结婚信主前我就结婚了，信主前就离婚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说那你都没办法，木已成舟啊，水都泼出去了，那能收回来吗？收不回来了。好，那这个什么，那你说啊，我在信主前结婚的没考虑好，现在我们信俩人都信主了，在主的面前那个婚姻算不算？我说算，必须算。任何人结婚都是在天地之间的神的面前结的婚，你绝不可以休他。你说那不行，我们俩人吵得要死，吵得要死，想办法解决。你知道吗？我们神学院为什么开了一大堆这样课程？在座的有一些都去我们神学院开上过那种课程，为什么开？就是因为发现现在人的问题很大，所以一定要解决。你不能够一天到晚的说不可以离婚啊！你不光说这没有用，你一定要给他开一条出路。那我们到底怎么解决问题？啊，你不能说啊，光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太一样了哈，以前读经祷告一下就好了，现在读经祷告不大管用的。啊，不是说不管用，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安不下心来读经祷告，所以他们要想有几手啊，这个方法啊 ，skill 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解决，起码能够解决一些暂时的问题。所以神学院就开了很多这方面的课程给大家，每一次这样的课程哇都爆满。根本不用招生的，稍微消息撒出去，哗啦一大批人就都来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还挺麻烦。我们开这些课程的时候，现在可能要想办法要提供儿童照顾，因为现在越来越年轻人出问题，所以他们还要把孩子拖出去来上这样的课。以色列人怎样用诡诈待妻呢？后来在他们的文献里面找到，他说既然摩西允许他们离婚，就可以想办法，老了丑了不会煮饭，摔破了精致的瓷碗，没生儿子都成为休妻的理由。所以以色列人用诡诈待，圣经里继续在讲不可以离婚有原因，神不让人享其人之福，为什么？神有造多人的能力，只造一人，为什么？因为要人得敬虔的后代。那有的人就开始讲了，那圣经里边好多名人信心的伟人都是多妻的啊，都是多妻的，但是你好好分析，神只是让圣经忠实的记载人的问题，不代表神同意，所以结果你没发现那些多妻的那些人都有家庭问题很严重啊，亚伯拉罕对吧，有一妻一妾，后来其实还有一个，他儿子不是俩，多少儿子？考试一下，别说十几个，一张口就说太多了。多少个？他还有第三个老婆，圣经里有记，很短，就记了几行。他有八个儿子，后边还又生了六个，但是那六个儿子在圣经里就记了一下，就打发他们立刻就走了。为什么他打发赶紧打发他走了？因为他知道他们俩这个儿子已经都折腾了半天了。所以不能再留了，所以赶紧让他们走。结果雅各多妻怎么样？一妻一妾啊，不是两妻两妾，麻烦大得很，天天勾心斗角，互相之间弄来弄去，最后有一个儿子还被卖。所以圣经里面只是忠实的记载，不代表他同意，不要以为那样。大卫也如此，所罗门 也如此。所以神在后面说，神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的人。其实原文的以强暴待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强暴像外衣一样 cover 遮盖你的妻子。本来外衣像今天下雨，以前没有雨伞，那个你哈大男人，妻子在你旁边，你应该怎么样？把你那个大外袍怎么样？搁在头上怎么样？哎，保护着你的妻子，所以一会儿出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哈，实行一下。他说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你知道这句话不是在这儿唯一出现，有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就是路德记。路德有一天晚上的时候跟伯阿斯说什么？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哎呀，有的人说是不是晚上太冷了啊？那不意思就是挤一挤啊，遮盖一下。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人以前古人讲话是特别的含蓄啊，那讲话是含蓄的，就是那个遮盖的意思就是求你娶我。哎，你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是等于你就是保护我，娶我。但是神特别用这个字，人诡诈待妻、休妻，还以强暴像外衣一样遮盖你的妻子。神恨恶这样的人。离婚就是犯罪，得罪神的就要面对神的惩罚。当然了，今天的问题很麻烦，今天的是以强暴待妻哈，这个不一定的哈，听明白我说的了吗？有的时候是强暴待夫，你没听说过啊？哎呦，这事儿还都有经常发生哈，哎，不要以为这现代社会什么事儿都已经非传统了，所以现在很多的问题不只是男方的问题，很多的时候男女双方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婚姻登记处工作过25年的工作人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边登记人家结婚，在另外一个窗口登记人家什么离婚。工作了25年，有人就采访他，就问他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就说这么多年来每一个要离婚的人都是这样说，你为什么要离婚？他说我要离婚因为我不 happy， 我要找自己的生活。你知道今天的人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特别自私，没有想到婚姻不只是害怕，婚姻还有责任。所以这一点呢，我在美国这稍微观察了一下，就发现啊，这个亚洲夫妻啊，亚洲人的夫妻啊，天天吵，天天吵，吵着吵还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我们在华人社会里边经常看到的离婚都差不多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离婚。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孩子大了，责任尽到了，所以我就开始要寻求我的 happy life。那个美国人可不是人，美国人就是一不高兴怎么样，把那个自己的东西一收，提个小包就走了，走完了以后就律师信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忘记了还有一种的责任。今天美国社会面对很大的问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统计， 1900年的时候，差不多100年前，1000对夫妻之中不到一对离婚。1920年，7对夫妻之中一对离婚。1940年，6对夫妻之中一对离婚。1960年，4对夫妻之中一对离婚。1972年做过一个调查，2对夫妻之中一对离婚。那现在呢？一对结婚，一对离婚，还超过，他们说2对夫妻里面超过一对离婚。他们也调查过，很多的离婚里面都牵扯婚外情。离婚、婚外情是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是神所恨恶的，在神的面前都是犯罪。犯罪怎么办？总是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基督徒在基督徒的教会之中，在基督徒的社团人群之中，离婚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象。从圣经的教导处我们可以看到，离婚不只是对你的妻子不圣洁，夫妻之间不圣洁，不信实，你更是违背了对神的信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忘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之中讲信仰，讲属灵，信仰和属灵一旦分开，和生活一旦分开，就变得了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经常我们的生活做的没有两样。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就讨论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讨论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一个问题，讲的说的我都愣在那里了。他说，你们基督徒天天反对同性恋，但是你知道吗，美南浸信会，在德州美南浸信会是最保守的教会，他们教会里面平均离婚的夫妻离婚不止一次，还不止一次。那些都是最保守的、最信仰坚定的美南浸信会的信徒，很多人离婚不止一次。那你有什么资格非得说人家同性恋不对呢？哎呀，说的我呀，真的是就是无话可说。你说人家同性恋犯罪，难道你离婚就不犯罪吗？真的是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要把离婚觉得是自己的事，与神无关，与教会无关。离婚就是你自己不圣洁，使得你的家不圣洁。教会是由很多家庭组成的，一个家庭有问题，整个教会慢慢开始传染，结果都有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光光在这讲不可以离婚，最重要的我们要讲怎么样解决的办法，有时候也要分析离婚背后的原因。那些我们都可以开讲座，到神学院去修课，我们想尽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 从理论上你要知道一件事，离婚在神的面前是犯罪，是不讨神喜悦，若是以诡诈待对方，更是神所恨恶的。人和人之间要忠诚，夫妻之间也要忠诚，人与神之间也要忠诚。为什么？因为忠诚里面带着信心。昨天我师母讲座的时候就提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对他有一个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以后出现矛盾，你可以骂我什么都可以，但是绝不可以讲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你离婚。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我这个从小到大哈，这个看到这个很多，尤其后来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你知道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对婚姻有一种恐惧感，明白吗？为什么呢？哎呀，后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单身的时候，我就问过一个弟兄，他年纪比我大，我说这个什么是婚姻啊？哎，没结婚嘛，没结婚就天天就想着那个嘛。完了，他就跟我讲，哦，婚姻呢，婚姻就是一个黄金做的鸟笼子，那个鸟笼太漂亮了。所以外边的人呢怎么样，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想进去，那里边的呢因为被限制了，所以就特别想出来。哇，说完了以后我弄得我都不敢交女朋友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并且我发现一件事，我们老中呢夫妻俩一吵架就爱讲什么啊，最爱讲的一句话是讲什么？我要跟你离婚啊，这是我们老中特别爱讲的。但是呢，你别当真，对不对？所以呢，天天就那么讲，讲着讲着，最后挺高兴。哎，你跟老外不可以随便这么讲的。如果你跟老外结婚的话，你要这么讲，讲完了怎么样？他立刻说：“真的，你要真的话，那我就走了。”啊，你绝不可以这么讲的啊！那老外是什么呢？天天就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突然间有告诉你一句话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那就麻烦了，他就真走了。那老中呢，这个有家庭责任，有中国的道德约束，所以就天天爱讲这种话。我觉得这个讲着讲着，现代社会也不可以再讲了，再讲着讲多了怎么样？那个就说那好吧，就这样吧，就离婚了。所以有一次我 interview 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你知道吗？他说我要读神学。我说哇，你要读神学啊？他还说我现在我是什么读博士啊，读什么的，哇，学问很大，我觉得挺好。那我问他，你这个怎么样啊，信主情况？他说哦，我信主情况是这样啊，怎么信主，两年前信主，怎么样。哦，我说你家庭情况怎么样啊？一般我们都要了解了解。他说哦，这个我离过婚。哦，离过婚怎么回事啊？那得问问哈。他说哦，那我们俩呢是这样，现在中国人都是那个独生子女不是吗？啊，任性。我们俩结婚一年以后吵架，有一次吵架，太太就讲我要跟你离婚。他说我也一生气就说离就离，那好，明天我们就去。因为现在离婚也很简单哈，拿着身份证往里一登记就完了。所以结果呢，他们俩一赌气就去了，咔一签完了，离婚证就拿到手了。拿到手站在门口呢，俩人就都看来看去，离了，这就离完了。哎呀，俩人因为都年轻啊，他是傻了，都人就傻在这儿了。那怎么办？回各自的家吧，就回了各自家。那两家人一听什么？ 已经离完了，哎呦，整个都晕了。这两家人其实他们都认得吗？这晕了，这已经离完了。哎，不是开玩笑的，你说我再把这张纸收回去，收回去还要再记录一下。已经离完了。他说就这么离了。哦，我说那现在呢？哦，现在。后来呢，我去到我同学家去。啊，过了一些日子我到我同学家去。哎，突然间看上我同学的妹妹了。我说哇。我说哦，那你怎么样呢？我跟他认识了七天，然后又结婚了。哎呦，请问他适合做牧师吗？你们教会敢收这样的牧师吗？哎呀，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说，你还是先把你那个书读完吧。你读完了以后再来说吧。人就是任性，任性到这种的地步。我深愿意，希望每一对夫妻重新思考在神面前所立的约，立定心志，不管多难，我们都要走下去。怎样处理婚姻的问题呢？人不可以离婚，离婚就是犯罪。那如果已经离婚了呢？那没办法，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当然，如果有暴力倾向的问题的时候，那离婚不离婚先不说，先分开啊，要不然出人命的。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怎样？对人要忠心，对神要忠心，对家庭要忠心，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在神的面前服侍神。人若不信时行诡诈，神必追讨他的罪。愿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彼此有一个劝勉，活在神的面前，以信实待人，待我们的配偶，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以信实活在神的面前服侍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亲近你。主啊，人生之中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求你教导我们用你的信实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主啊，你愿意持守你的约，但是我们自己经常忘记了。求你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想起当年我们所立的誓言。主啊，虽然有的时候面对婚姻，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很多的困难，但是求主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胜过很多的软弱，帮助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好不好？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分组祷告，那就请你在前后旁边三个四个人一组，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有一个分组祷告。 我们在祷告当中，好，我们现在就分组啊，你旁边前后左右啊，三个四个人一组啊，现在就分组，前后左右啊，三个人四个人一组啊，我们求神啊去回应今天早上的信实啊，对人啊，对神的圣洁，还有在婚姻啊，我们要在有忠诚，有忠心，诚实。我们现在几分钟，我们来分组祷告。我最后会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们要对人对神的圣洁，还有婚姻的当中，我们要学习，要信实，要忠心，因为我们的神你是这样对我们，你是一个诚实faithful， 有信实对我们忠心，你给我们立约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靠主恩典，我们在这个约的里面上我们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去介绍孩，然后马上就可以到饭厅用餐。